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今天幸福学30堂课，我们要来进行第29课，十字架的关系，成长神学。我想可能大家听过十字架很多的故事，但是我今天想要用十字架对我所代表的这个关系的意义来谈成长神学。让我们一样在开始前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谈了这么多从世人的角度，从一些世俗的观点，我们谈到的一些幸福，也帮助我们从圣经，从你所给我们的这些话语来更深的来认识你所要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祝福，帮助孩子在等会的这个分享当中，求你使用孩子的口，也带领孩子的心。谢谢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上一堂课呢，我们也介绍了下半场的重新对焦，再次启程哦。那大家有去做了那个不太习惯、不太容易的功课吗？有没有去对自己来做一个存款，欣赏你的三个性格或优势，来感谢自己过去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做的话，我真的想要鼓励你能够去做做看哈。你做了，你就会发现我所说的那些东西，那样的一个感受对你的帮助，会让你会感觉到你的那个能量好，自己就可以去增加了。那你生命当中有哪些重要的贵人呢？他们是如何去影响着你？那在你的人生下半场，你可以继续的跟哪些重要的他人能够去建立那样的一个高品质的关系呢？那最后你的有意义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下，在这个古罗马时期的时候，我想大家对于十字架都不陌生，可是在当时被钉十字架，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犯罪的人，他所接受当时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所以它也象征着一个这个耻辱的记号。然而到了新约圣经的时期呢，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十字架它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呢，已经不太一样了。它代表的是上帝对世人的爱，包含了对罪的饶恕，以及这个复活救恩的盼望。所以十字架似乎呢，它本身呢，就有一种医治、希望跟荣耀的这样的一种符号的象征。比如说像今天的医院红十字会，它都是用十字架来作为它的一个标志。我回想我过往在40岁开始呢，为了去回应上帝的呼召，我去进修了教牧咨商跟婚姻家族的治疗之后呢，我就对十字架有了一个新的诠释哦。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领受，就是当我看到这个十字架的纵向纵轴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上帝他创造了我们人，他希望跟我们每一个人去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信任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而这个横向呢，是代表着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跟周遭一些重要的他人去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上帝给我的启示是一个完整健全的十架关系，它是同时必须包含了纵向神跟人之间，造物者跟受造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横向的这个人际关系。而这些关系呢，它都会深度的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涯的发展。所以今天我接下来想要聊一聊，在我们所熟悉的圣经当中跟这个关系有关系的故事 好，我们就从创世纪来说起。我想可能对不管你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或是你后来有好好的去读过圣经，我们都大概记忆犹新的在旧约圣经创世纪中，我们有看到上帝创造天地之后的第一段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当然因为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去 造人，所以第一个关系就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创造跟受造之间的关系。上帝在创造的第六日啊，按照他的形象造了第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当，他是一个男人。接着又从这个男人身上拿出了一块肋骨，去造了女人夏娃。所以从此之后，全世界的第一段人际关系、亲密关系就产生了。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记录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6到27节。接着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7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呢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继续在第二章的18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如果按着上帝最初的创造与设计，他是唯一的神跟创造者，并且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与这个世界，人虽然是受造者，却拥有上帝的形象，可以照着自己的自由意识去生活，来控制自己跟管理这个世界，而且他拥有的是这个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上帝看这一切甚为美好，可是呢，接下来一个破坏关系的大坏蛋，就是这个古蛇，他所代表的就是撒旦出现了，他去引诱亚当与夏娃犯了罪，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跟人的关系从此就出现了罪的鸿沟。我想上面刚刚这一段呢，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哦。耶和华上帝他所创造的，唯有蛇是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所以蛇对女人说呢，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就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啊，可是唯有那个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好，所以这个创世纪3章1到3节描述了刚刚的那一段。接着呢，在第6节呢，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 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不但自己吃哦，又给她的丈夫，就是亚当，她的丈夫呢也吃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创世纪后面的记载呢，在很多的人际关系里面就带着罪，包含伴侣的关系、亲子、手足、婆媳等等这些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是充满了各样的增进、怀疑、嫉妒、陷害。这些种种虽然它是记录在3000多年前旧约的圣经当中，上帝启示摩西的文字去描述当时代的犹太历史。当人堕落之后呢，随从自己的欲望而活，认为呢，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跟努力呢，相信人定胜天。然而从3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看，尽管现在的科技已经日益进步，但似乎这个因着人犯罪所造成的一个律啊，好像不断的在重复在人的历史当中。你看犯了罪不完全的人， 他除了自己无法成为完全的人之外啊，因为他不断的追求自私自利，他不但总是破坏彼此间的信任关系，而且呢，还把这个世界管理的越来越糟糕。所以最终呢，人自己要去面对死亡之外呢，他也把这个世界呢，好像就带入了这个世界的末了。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所处的环境，不就是这样吗？好，人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私自利，完全不管生态，不管环境，不管我们为这个世界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灾难。而在这最近的这几年当中，我们就自己去经历这些我们所享乐，我们享受在这些短利的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破坏了这世界所创造的这一切的美好。所以现在天气的异常，这些大自然的这些被破坏掉，我相信我们都会有很深的感受。还好耶稣来了，耶稣来带来了救赎，他去改变了旧约，人类终于有一个机会呢，可以来恢复十字架造物主跟这些受造者我们之间的亲密跟信任的关系。我在几年前，我在学习这个諮商的时候，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位美国的这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叫做亨利·克劳德，他这本书叫做《成长神学》，他是以神学为他的理论基础，所在谈很多的一些临床心理学方面的事情。他过去的20多年来，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于心理界限相关的一些书籍，把这个界限，心理界限的这个概念呢，运用在各式各样的关系，不同的关系身上。那他也来谈我们在职场上如何去提升我们的软实力。那在这些种种的书当中呢，其中就有一本叫做《成长神学》，他谈到的上帝就是这个爱的根源。人如果想要成长，他必须先恢复十字架的关系。他在谈这个十字架的关系的时候呢，跟我刚刚所说的一样，纵向呢就是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横向就是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书当中所提到的一个主要的成长公式。他说呢，要先去追求灵命的成长，进而去影响其他人际关系的成长。也就是说，生命中所有的成长啊，都是从灵命成长开始的。我发现当我看完这个书的时候，书中作者所描述的就跟我过去这10多年来我所学习所领受的不谋而合。所以这也是我现在目前在人生的下半场，我致力于这件事情，就是我希望能够去影响帮助我身边的人，让他们去重视人际之间的这个关系。可是呢，当他想要去突破改变他人生人际当中的这些关系之前，他一定要先回过头来面对他跟这位造物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也就要一定要来认识这位神，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要来帮助人来恢复跟上帝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就隔绝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从此之后人跟神之间有那个罪的鸿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跟神能够有那样的一个好的关系，好的互动。那直到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约翰福音3:16-17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他不是要来定世人的罪啊，不是要来审判世人，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在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这两段圣经的经文，你会发现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 他明白地告诉我们世人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透过相信耶稣，我们可以重新恢复与上帝之间纵向的亲密关系。我们可以开始去学习用上帝对我们饶恕的爱，他愿意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定死。我们也可以学习耶稣爱人的样式，去爱我们的邻舍，跟饶恕我们身边那个得罪我们的弟兄。所以耶稣离世之前，他给了我们最后的提醒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要我们可以去修复并建立横向人际间的亲密关系。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里面提到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非常的熟悉哦。可是我们有真的照着这一个命令去做吗？我们有真的愿意去爱我们身边那些不可爱的人吗？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我们身边那些看得到的，那些就在我们身边很重要的家人，很重要的伴侣，很重要的兄弟姐妹，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去爱那个我们完全不认识我们身边那个最小的弟兄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从我们身边最常出现的，可能最常得罪我们的，最会伤害我们的人开始。我们要透过耶稣恢复的人际关系，它是一种以利他、以双赢为前提的关系，也就是不是只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啊。好，我们常常在关系里面呢，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够配合我们，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试着也去满足，想要去了解对方的需要，先去付出的话，通常我们很难去寻求一个双赢的方式来建立跟维系彼此的关系。反倒是我们常常会在之间呢，就会有那个彼此之间的一种冲突跟伤害。所以我们要对于过去可能因为一些冲突所造成的伤害，我们愿意主动去修复它，去寻求像耶稣饶恕我们的罪一样，愿意去彼此的饶恕。当谈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个让我很难以忘怀的经验哦。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呢，我在担任一个项目的顾问的时候，我曾经很趾高气扬地对着一位我身边的助理开骂，因为我觉得他对待客户的服务态度不佳，所以我还不但对他开骂，我还要求我们的主管去惩处他。就你知道吗？不但他没有被惩处，我还伤害了对方，也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从那个之后，他就把我视为敌人，他处处跟我作对。后来我在一次的教会的一个特会当中，上帝透过那一次特会的讲员，他所讲的内容就让我想到了这件事情。我在那个当中呢，我就突然间觉察到我自己在这里面，我心里面的那个自傲，跟我当时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当，我觉得很后悔。那时候我就觉得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所用的方式我跟世人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就在想我要怎么样去修复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呢对方跟我就是只有在工作上的关系，我相信那一次之后呢，他是把我当作仇敌的。可是呢，我还是想要在我离开那份工作之前，我希望我能够去做到把这一段关系可以做一个修复的处理。所以呢，在我离职之前呢，我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主动去邀约对方来喝下午茶。在这个当中呢，我就主动的来寻求对方的饶恕。虽然很不容易哦，但是当我愿意跨出那一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对方 还是会有所期待，他也还是会有所感动的。所以当我把我自己做错的地方主动的提出来寻求他的饶恕的时候，虽然说好像是得到他的一个饶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放下了心中的那块大石头，我没有继续的在背着他走。不然的话，我相信在我的人生的后面，这永远就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阻碍，一个障碍物在那边。我很感谢神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后来的职涯当中，我还是会遭遇到了很多各式人际上面的一些冲突，因着耶稣的爱让我学习怎么去用他的角度，好，用他的观点他的角度来试着在人际中去寻求双赢。那今天的课程的最后一段呢，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我自己在过去灵命成长，我觉得有归纳了七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小步骤。这个小步骤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学习，所以给大家作为参考，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去完成十字架的纵向的跟横向的一个关系。那第一个，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尽早的去探寻跟了解，确认一下上帝对你的呼召，你的生命的呼召是什么。我前面分享过，我15岁的时候上帝呼召我，可是我到35岁的时候，我才真正的去认真的去面对上帝的呼召，到底他要呼召我做什么。然后一直到我50岁的时候，我才真正跨出了那一步。所以你看，这其中先经过20年，再经过15年，这是一个漫长的时间。那我也希望上这堂课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更早的能够去探寻了解确认上帝对你的生命的呼召。第二个，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都邀请你把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带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来用你，把你的工作你的角色你在做的事情，看他能够怎么去使用你，用你的工作用你的专业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管道方式。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念神学院，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传道人做牧师，一定要到教会当中去服侍。好，我想不是这样子的，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成为职场的宣教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去找到你的那个可以扮演的角色，就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的事业当中，你就去展现出上帝如何去用你去影响你身边的人。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每一天你都要花一些时间，花你的生命来跟上帝相交。所以我鼓励大家，你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啊，你至少用15到30分钟，你愿意去读圣经、祷告、唱诗，把你这一整天的行程就交托给他。你会发现不管你前一天的状况如何，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早晨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你把你这一天交给神，让他来使用你。好，第四个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冲突，人际上的冲突，就像我分享的，我也碰到很多这种人际上的冲突。但不管你碰到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请你学习暂停。暂停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你的情绪做主，我们会很容易的因为这个冲突而马上呢就加足了马力，让我们的情绪就高涨到我们失控了，我们就马上做了一些心理的防卫一些机制呢，可能我们就把一些负面的情绪就发泄在对方的身上，甚至采取了一些不良的行动。当你去说出去做出去的时候，那个冲突是加剧的，是破坏关系的。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暂停， 在那个当时呢，当下我们觉察到自己快不行的时候，我赶快叫暂停。我暂停了之后呢，我可以学习，如果我是耶稣，我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果我是耶稣，我会怎么去回应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在那个当下，用耶稣的观点跟角度来思考，在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暂停。你不暂停，你用你自己，你的情绪就会占满了你整个脑里面的回路，它就会控制你，用你没有办法去操控的那样的一个情绪的反应。好，那可能就会让这个冲突更加的加剧。第五个，当你如果觉察到你心中对某一个人还是有放不下的大石头，还是有怨恨，请你采取行动，就像耶稣饶恕我们一样。因为当我们已经被耶稣饶恕的时候，我们还记恨着一些人，我想这是没有办法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运用像耶稣那样的一个完全的爱，不带任何条件的爱，让我们先采取行动，愿意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了我们，曾经让我们非常怨恨的这些人。你能不能去试着去，也许你不一定能够跟他修复关系，但是你至少可以不用再继续背着那个大石头往前走。第六项呢，你可以每一天，刚刚我们讲早晨的时候，你把时间奉献出来，你跟神有一个单独相会相处的时间，然后把一整天交托给神。你睡觉前呢，你也留个十分钟，你去回顾并且省察一下，在当天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很深刻的事情。因为通常这样的一个让你一想到你就马上记得的事情，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复杂的情绪。那当你把这些情绪的事件抓出来，好好的回顾，然后呢去处理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些情绪的背后呢，都有一些你的需要没有被满足。那最后呢，你可以为今天一整天的平安来感恩，也将明天之后呢你所有的一些忧虑交托给神。好，所以课后的作业呢，希望你可以去想想，你可不可以跟我一样有一些你自己的灵命成长的这些小步骤，好，让你可以跟上帝的纵向关系可以更加的紧密。然后也去想想看，你还有身边哪些横向的关系是值得你去改善的，有没有哪些仇恨伤痛还没有放下的，你可以为这些事情来付出你的行动。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为弟兄姐妹他们去想到他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有跟身边的人的这个横向的关系，求你在这个当中做主做王，你就帮助他们重新去恢复建立十架的关系。我们将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